但以理书第159，解开但以理意象中的三次天使触摸，先知性的启示。
在第十章中，但以理被触摸了三次，而这三次触摸正对应于但以理亲身经历那意象 Mary 的三次。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显现的都是加百列，耶稣基督之启示的使者。加百列乃是那位从基督那里领受信息，这信息原是父赐给他的，并将其传递给先知，使先知再传给众教会。
但我要把那记在真理之书上的事告诉你，在这些事上没有一个帮助我的，只有你们的大君米迦勒。但以理书10:21。
加百列知道自己是受造之物，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启示录中直截了当地告诉约翰不要敬拜他。
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持守耶稣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耶稣的见证就是预言的灵。启示录19:10。
因此研究预言的人应当明白，加百列之所以指出就记在真实之书上的事而言，没有任何人在他之上是出于特定的预言目的。当他指出只有基督对经文的理解超过他自己时，他就把基督认定为你们的王子米迦勒。但米迦勒不只是王子，他还是天使长。
然而天使长米迦勒当他就摩西的尸体与魔鬼争辩时，不敢以辱骂的话控告他，只说愿主责备你，犹大书7节。
因此这三次触摸都是天使的触摩，而但以理三次经历 Maria 意象也都是出于天使的。第三次但以理被触摸是为使他得以坚固，因为此前在第二次触摸时他失去了力量。
又有一位形状像人的来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哪，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要刚强，的确要刚强。他向我说完这话，我就得了力量，便说，我主请说，因为你使我有力量。他说，你可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首领征战，我去后看哪，希腊的首领必来。但以理书10:18-20。
加百列提醒但以理，当他问但以理，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时，他来要使但以理明白后来你本国之民所必遭遇的事，与他先前教导但以理关于末后的日子的内容相一致。加百列随后说，他将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我去后希腊的魔军必来。接着他便开始第11章的预言叙述，描述末后的日子里那144,000人所遭遇的事。那预言叙述乃是置于与波斯的魔军和希腊的魔军征战的背景之中。
居鲁士大帝与亚历山大大帝之间的实际历史相隔200多年，但在启示录第11章的大地震中，最后的进程是迅速的。一旦第六个王国被伪北方之王征服，由希腊所代表的第7个王国石王便立刻同意把他们的国交给那兽。
在某一层面上，马热之意象在但以理书第10章中被使用了7次。
我们已经考察了其中7次中的4次，并确认第一处提及是但以理指出在古列第3年之前，但以理就已经明白了那意象。在接下来的3处提及中，每一个意象中的3次触摸都表明但以理从那21日的哀痛中苏醒过来的经历。他这复兴的苏醒是建立在永远福音的3步过程之上的，而这3步乃由天使所代表，只是第2步乃是天使长米迦勒，就是那位使摩西从死亡中复起并将他接升到天上的主。
意象一词在第10章另外3次出现时用的不是 Mare 而是 Mara。 Mara 是 Mare 的阴性形式，它的意思是意象，并且在使动意义上指镜子或照物镜。其定义的关键在于它具有使动性质，它是关于那显现的意象，但其性别形式不同，因此标示出不同的先知性信息。按照其定义，镜子这一含义暗示那些看见这意象的人所看见的是某种反应，这就是该词中使动的要素。在 Mara 的语境中，使动词的定义具有深刻的意义。 causative 这一术语与因果关系的概念或使某事发生的行为有关。在语言学中，特别是在动词形态学中，使役形式是一种语法构式，
表示动词的主语使另一人或事物去执行该动词所描述的动作。例如，在英语中，动词 to read 在我们说 to make someone read 时就成为使役用法。在这里，主语是在让另一个人执行阅读这一动作。
使役是表明主语使动词所描述的动作发生。使役指的是某一动作或事件被促成发生的方式。但以理三次使用希伯来词 mara 时，所观看的意象都使观看者变成他所观看的形象。
正月二十四日，我在大河边，就是西底结河，我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间束着乌发的精金，他的身体也像水苍玉，面容如闪电般的形貌 mara， 眼目如火把，臂膀和脚像擦亮的铜，他话语的声音如同群众的声音。唯有我但以理看见这异象 Mare， 同我在一起的人却没有看见这异象 Mare， 但大大的战惊临到他们，他们便逃跑躲藏。于是我独自一人看见这大异象 Mare， 我便毫无力气，因为我原有的荣美在我里面变为衰败，我也一点力量都不剩。然而我听见他话语的声音，我一听见他话语的声音便面伏于地，沉沉睡去，脸朝着地。但以理书十四告九，
在为期二十一天的哀悼结束时，这在末后的日子里与两位见证人在街上死去的三天半相一致。但以理忽然被使看见基督的显现，他的形貌如同闪电的形貌马任。那件事在启示录第十一章所述三天半的末了带来了分别，因为与但以理同在的人被使看见不到那异象马拉，却有大大的战力临到他们，以致他们逃跑躲藏起来。因此但以理独自留下，而与我同在的人被使看见不到那异象麻拉，却有大大的战力临到他们，以致他们逃跑躲藏起来。
但以理在独自一人时所看见的异象是一种女性的致使性的异象，他把但以理变化成那异象的形象。这样的转变是借着但以理的人力被除去，他的俊美变为衰败而成就的。
灵魂寄居其中，并借以做工的这肉身是主的，我们无权忽视这部活的机器的任何部分。这个有生命的有机体的每一部分都是主的。对我们自身身体这个有机体的认识应当教导我们，每一个肢体都要为神效力，作为义的器具。
除了上帝之外，无人能制服人心的骄傲。我们不能拯救自己，我们不能使自己重生。在天庭绝不会有人唱这样的歌，愿荣耀和尊贵、称颂与赞美都归于我这爱自己、洗净自己、救赎自己的人。然而，在这个世界上，许多人所唱之歌的主调却正是如此。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心里柔和谦卑，只要能避免，他们也不打算认识这一点。整个福音都归结为向基督学习，学习他的柔和与谦卑。
因信称义是什么？就是上帝的作为。使人的荣耀归于尘土，并为人做那人自己无力替自己做的事。给传道人的证言第四百五十六页。
因信称义的经历是神使人的荣耀归于尘土的工作，使与但以理同在的人惊惧逃跑的那异象是关于基督显现带有使义意义的因性异象。而在但以理的自义归于尘土之后不久，三次天使的触摸随即临到，最终使但以理得着能力去传达这信息。
1888年，大能的天使降临，带来了由琼斯和瓦格纳两位长老所传讲的因信称义的信息。同一位天使又在2001年9月11日降临，带着同样的因信称义的信息。这标志着144000人受印的开始。在144000人受印结束之时，起初的信息会被重复。因为耶稣总是用一件事的起头来说明这件事的末了。
1840年8月11日，那同一位天使降临，并开启了在1840年至1844年间完成的三个步骤。这三个步骤分别是：1840年8月11日，第一位天使得以加力；1844年4月19日，第二位天使的到来；以及1844年10月22日，第三位天使的到来。那段历史预表了2001年9月11日三位天使中的第一位的降临，其后在2020年7月18日的失望之时，第二位天使到来，并将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时以第三位天使的到来而告终。
在那段历史的末了， 当米迦勒降临，要使在街上死亡了三天半的摩西和以利亚复活，正如启示录第十一章所表明，也如但以理悲哀二十一日所预表，基督再次降临，他先显明他荣耀的意象，这意象使人的荣耀归于尘土，并带来分别。当但以理伏于尘土之中，并且因注视那始动的阴性意象而改变之后，他便第一次被加百列触摸，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
随后大天使米迦勒降临，要使摩西复活，并第二次触摸但以理，他因被自己实际上正在与他的主说话这一现实所震撼而软弱无力。随后加百列前来第三次触摸他，使他得以坚强，好承担在即将来临的主日法令时期做惊奇的使命。这三次触摸象征着启示录十四章的三位天使，尽管他们都发生在同一天之内。
第一位天使的经历包括基督如闪电般的显现，使人分别出来的致使意象，以及使但以理从他属人荣耀的尘土中起来的第一次触摸。第一位天使拥有第一中所包含的全部三个步骤，因为它代表第一条信息。第一次触摸被记载在第九到第十一节，并非偶然。
然而我听见他话语的声音，我一听见他话语的声音，便面伏在地沉睡，脸朝向地，看哪，有一只手摸我，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撑而起。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人但以理啊，要明白我对你所说的话，并站立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到你这里来。他向我说了这话，我就战战兢兢地站立起来。但以理书十九到十一。
由基督亲自实行的第二次触摸的经历，使但以理从不能说话变为能与他的主说话。在第二次触摸中，但以理没有气息，因此这里把它描绘为处在以西结书三十七章第一次预言所描述的光景。
他向我说完这些话，我脸面朝地，哑口无言。看哪，有一位形状像人的摸了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对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这异象，我的愁苦临到我身上，我已经毫无力量，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至于我，立时毫无气力，连气息也没有了。但以理书十十五至十七。
在以西结的第二则信息中，来自四风的信息要被吹在那些骸骨上，使他们活过来并站起来，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那支军队得着能力，是由第三次触摸所象征。
于是又有一位形状像人的来摸我，使我得以坚固。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哪，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要刚强，要刚强。他对我说完这话，我就得了力量，便说，我主请说，因为你使我得了力量。他说，你知道我为何来到你这里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王子征战，我出去的时候，看哪，希腊的王子就要来了。然而我要将记在真理之书上的事指示你，在这些事上没有人支持我，唯有你们的大君米迦勒。又在马代人大利乌元年，我也曾起来扶持他，兼顾他。现在我要将真事告诉你，看哪，波斯还要兴起三位王，第四位必比他们都富有，他因财富而得势，必激动众人起来攻击希腊的国。但以理书十十八十一二。
那时两位见证人在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中复活的信息，乃是第三样灾祸之伊斯兰的信息。但逐句逐行而言，加百列在米迦勒使摩西复起并将他接升天作为旗号的图像中所指明的信息，乃是美国最后一任总统的信息，那是第六任总统共和党的脚于2020年被杀的信息，正如真正的新教之脚曾被杀一样。在但以理的叙述中，从为真正的新教之脚哀悼的日子中的复活，引向了对共和党之脚复活的辨识。
在但以理书第十章中，异象或显现一词共用了七次，这七处都由同一个希伯来字来表明，唯一的区别在于其中三次该字采用阴性形态，其余四次则采用阳性形态。七既是完全的数字，而三与四相加等于七，这一组合正是启示录的一项主要特征。在那里，七个教会中的后三个，七印中的后三印，以及七号中的后三号，
都特别与前四个区分开来。
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是同一本书，从这个意义上说，但以理和约翰是同一个末世象征。第十章中的基督意象就是启示录第一章中的基督意象。
在启示录第一章中，约翰听见身后有声音，便转过身来要看那正在说话的是谁。
当主日，我在灵里听见在我背后有大声音如同号角，说我是阿尔法和俄梅加，首先的和末后的，你所看见的要写在书上，并寄给在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启示录一十十一。
无论是但以理书第十章中的三次触摸，还是启示录第一章中的同一意象，或是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中的两道信息，亦或以赛亚被从坛上取下的红炭触及，这一经历所表明的乃是末后警告信息所受的赋能，而那信息乃始于2023年7月两位见证人的复活。但以理、约翰、以西结和以赛亚都代表一位使者，他听见背后从古道而来的声音，问道：我可以差遣谁呢？当那使者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时，他便得着坚固，并高声发言，如同那在旷野呼喊的人。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本研究。
在刚才所描述的那次情形中，天使加百列把当时但以理所能领受的一切指示都传达给了他。然而，过了几年，这位先知渴望进一步了解那些尚未完全解释的事，并再次立志向上帝寻求光照与智慧。那些日子，我但以理悲伤了整整三个七日，我没有吃美味的食物，肉和酒也没有入口，也未曾用膏油抹身。后来我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的金睛，他的身体好像水苍玉，面貌如同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的颜色如打磨光亮的铜，他说话的声音如同大众的声音。但以理书十第六。这番描述与约翰在拔摩岛上蒙基督向他显现时所做的描述相似，向但以理显现的正是神的儿子。我们的主与另一位天上的使者同来，教导但以理末后的日子将要发生的事。世界的救赎主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是给那些像寻找隐藏的珍宝那样寻求真理的人预备的。但以理已是年迈之人，他的一生是在异教宫廷的繁华诱惑中度过的，他的心思为大帝国的政务所累。然而他却撇开这一切，在神面前刻苦己心，寻求认识至高者的旨意。作为对他恳切祈求的回应，来自天庭的光照被赐下给那些将要活在末后的日子的人。那么我们该以何等的恳切寻求神，好叫他开启我们的悟性，得以明白从天上带给我们的真理。唯有我但以理独自看见这异象，与我同在的人没有看见这异象，却有大大的战栗临到他们，以致他们逃跑去藏起来。至于我，体内毫无力量，我原有的俊美在我里面变为败坏，我也全然失去力量。第七八节。凡真正成圣的人都会有类似的经历，他们越清楚看见基督的伟大、荣耀与完全，就越清楚看见自己的软弱与不完全。他们回不越宣称自己无罪的倾向，在他们看来，以往似乎正直可称道的东西，与基督的纯洁和荣耀一对照，就只显得不配与败坏。唯有人与神隔绝，对基督认识模糊的时候，才会说：我没有罪，我已成圣。加百列这时向先知显现，并如此对他说：但以理啊，你这大蒙眷爱的人，要明白我对你所说的话，并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到你这里来。他对我说这话时，我就战战兢兢地站立起来。他又对我说：但以理，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立志要明白，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起，你的话已蒙垂听，我是因你的话而来。第十一、十二节。天上的至尊向但以理所显的是何等大的尊荣，他安慰这位战惊的仆人，并向他保证他的祷告在天上已经蒙垂听。为回应那迫切的祈求，天使加百列被差遣去感动波斯王的心。在但以理禁食祷告的三个星期里，这位君王一直抗拒上帝之灵的感动，但天上的大君天使长米迦勒被差来扭转这顽梗君王的心， 使他采取果断的行动以回应但以理的祷告。
他向我说了这些话，我便面伏于地，哑口无言。看哪，有一位像人模样的摸了我的嘴唇，又说，大蒙眷爱的人啊，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要刚强。是的，你要刚强。他向我说话的时候，我就得了力量，便说，请我主说话吧，因为你使我刚强了。第十五、十九节，显给但以理的神圣荣耀何等巨大，以致他不能承受这景象。于是天上的使者遮蔽了他显现的光辉，向先知显现为一位像人模样的。第十六节，他借着自己的神能，使这位正直有信心的人得以刚强，听那从神差来给他的信息。
大以理是至高者忠心的仆人，他漫长的一生充满了为他的主所做的高尚侍奉之举。他品格的纯洁与坚定不移的忠诚，唯有他内心的谦卑以及在上帝面前的痛悔方能与之匹敌。我们再说一遍，但以理的一生是真正成圣的受启示典范，成圣的生活。49-52。